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说的是日本202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Ikitoshi Ikeru Mono。 这部电影被翻译是芸芸众生，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细腻而且触及生命议题的作品。故事所讲述的是一位内心深受困扰甚至失去生存意志的医生与一位生命步入倒数身患绝症的患者，两个人他们一同逃离医院，展开了他们在日本风景中最后治愈的旅程。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所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与苦难的意义。所以在今晚的剧说故事里，多多想请你听听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我们也一起来省思这部电影所带给我们的体会。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芸芸众生》。这部电影呢，是我很喜欢的日本编剧北川月丽子所写的小说而改编的电影，是由日本艺人七夫木聪和渡边谦联合主演的。故事所讲述的是外科医生佐仓路，因为心理障碍的缘故，他被调到内科之后，成为生命垂危患者陈赖翔的主治医生。陈赖翔因为厌倦的治疗，所以他提出了让医生佐仓路结束他的生命。这两个人于是决定要逃离医院的治疗环境，踏上了摩托车的旅行。在这个旅程当中，他们一起经历了野营生活，也探访了故乡，并且重逢初恋等等的际遇。患者陈赖翔在医生佐仓路的陪伴之下，他获得了慰藉。而医生佐仓路在这趟旅程当中，因为私藏可以安乐死的药物的情节，我觉得也为这个旅程埋下了悬念。看完整部电影呢，让我在医生跟患者一起旅行的情节里思考着人生为何而活的生命议题。如果说要更深刻的思考这部电影，也可以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将镜头对准安乐死和无效医疗的沉重议题。医生佐仓路之所以会有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救回母亲，进而即使自己身为医生，对现代医疗也产生了怀疑。在剧情当中有许多关于生命重量、尊严以及活着的意义的震撼场景，还有精彩的对白。像是当医生佐仓路因为无法原谅自己让癌症末期的母亲，在他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面，身体插满了管子，受尽折磨而死。他悄悄地从医院带出致命的药物，在与患者陈赖翔一起的旅行当中，他们两个人看着美丽的日出，进行了一场生存与死亡权利的对话。患者陈赖翔说，人可以选择要死还是要活，既然有活着的权利，那也该有死去的权利吧， 还是说活着是一种义务呢？医院病房最深处的那些房间里，那些没有办法自己吃饭，全身插满管子，靠喂篓灌食，连坐都坐不起来的人，包着尿布，都到了那种地步，还想活着吗？那真的是本人的意愿吗？医生佐仓路回应说，医生是想要救命的生物，但是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种虐待。自成赖先生出生的那个年代以来，医学的进步让平均寿命大幅的延长了，但是这真的让人类变得更幸福了吗？这段对话让我觉得好像真的让观众必须直面的看到现代医疗的灰色地带。当医学进步到能够用机器强行留住毫无尊严的肉体之时，究竟是在延续生命，还是在延长痛苦呢？剧中的这两个人，他们站在生死边缘，他们在朝阳下的这段对白显得好冷静，却又很真实。随着两个人的旅行，原本只是专属医生跟病患关系的佐仓路和成赖翔，他们开始像朋友一样的彼此昵称着小哥医生还有大叔。而当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成赖翔的病痛情况更加剧烈，他向佐仓路提出要求，希望能够用带来的药物让自己解脱。但是这个时候的佐仓路已经无法将成赖翔单纯的当成是一个渴望安乐死的患者，他像孩子一样的痛哭地说，我讨厌大叔消失，我喜欢大叔，如果可以的话，大叔，你能不能为我而活下去呢？至少活到明天为止。而虚弱无力的成赖翔，他无奈却温柔地笑着说，那不就是你这家伙的自私吗？佐仓路说，就算自私也无所谓，我就是讨厌大叔消失。多多认为这一幕戏可以说是整部电影情感的大高潮。成赖翔最终因为佐仓路的这份自私而妥协，他答应再把生命延长一天。多多感觉到这种超越血缘和职业的爱与依恋，让病患陈赖翔在他孤独的抗癌路上感受到了自己依然被强烈需要着的温度。我回想到陈赖翔在旅程出发前，他列下了最后的愿望清单，而当旅行来到了尾声，佐仓路问起他清单上的愿望都实现了吗？陈赖翔却提到，他最在意的其实不是那些风景，而是在清单上的第一条。他说，人生的最后，我只想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感受着初夏吹来的微风，那就像是一种奖励一样，沁人心脾。这个场景非常具有日式美学的独白，我仿佛能够身历其境地感受到，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时，财富跟名声都成了过眼云烟，而最奢华的愿望反而是回归到大自然最平凡的感受，就是一缕微风。这让我真的深刻地反思自己，我们在忙碌的芸芸众生中，是不是常常忽略了这些唾手可得的小小幸福呢？而陈赖翔因为佐仓路所争取的这一天，他决定去完成他人生真正的最后一站，就是去见他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亲生女儿。那一天，他与女儿、前妻把话说开了。陈赖翔重新面对了当初不负责任的自己，也得到了亲情的和解。我想这部电影的核心议题就是痛苦、死亡和救赎吧。这与基督信仰的福音信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第一，在人的软弱上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虽然说医生拥有医学知识，却医治不了自己受伤的灵魂。 反而是那一位即将死去的病人给了佐仓路面对生命的勇气。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要够刚强，够成功了才能够帮助别人，但是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有时候正是借着彼此的不完美和软弱，我们才学会了爱与陪伴。而上帝也正是常常借由看似微小受苦的人，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使徒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第二个部分是在电影中，我感受到苦难与死亡是为了转向永恒的盼望。人生的旅程，那终点必然是死亡，但是这一趟旅程却让年轻的医生佐仓路的生命重新活了过来。所以死亡不是结束，而是能够深刻地影响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就像病人陈赖想一样。在基督信仰的生死观里面，肉体的衰残是暂时的，但是灵魂与爱是永恒的。圣经上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电影中的病患陈赖祥就是那一粒麦子，他的肉体渐渐衰残，但是他的生命态度却让年轻的医生佐仓路的心中结出了重生的果子。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日本电影是《芸芸众生》。我想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省思，人生的价值不在活得多长，而是在于我们如何与身边的人连结，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风浪。就像电影里面的医生和病患，他们在自己最深的绝望中，感受到了彼此的救赎力量。而基督信仰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是身体的疼痛，还是心灵的破碎，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上帝正在差遣我们生命中的芸芸众生，成为我们生命的天使，陪伴我们走过流泪谷，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与医治里。多多，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
那一天听到你名字，你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神，在你没有时间的尽头。高阳